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作为235条反派的色情影片的制造者们，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个法条的限制呢？那我们这次邀请阿空，他作为一个色情影片的拍摄者跟制作者，那他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立场在跟这个法律交手？
他算是我关注非常久的一个算是法律背景的专家吗？可是同时
你应该不是因为我法律背景关注我的吧？
啊，也是啦，是先从肉体开始啊，可是这个肉体它是先从虚拟的肉体开始，所以还没有摸过之前就已经认识里面的内涵了，对。然后是到了在守天使有实际接触之后才开始了解说，哦，他其实还有其他的专长。然后我们因为之前有讨论到关于一些色情相关的一些新闻，那我们这次想要找他来讨论看看，就关于色情影片制作的 mega 到底有什么。那我们首先请阿空介绍一下自己。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空。然后跟糯米认识几年啦，算了，我不想数了。好，我之前的背景呢，就是之前有学过资工系，有念过一点音乐，然后后来跑去念法律系，就是都有一些接触，对。然后自己有在拍一些色情影片，在自己拍摄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把自己资工跟法律的知识就是算是运用进去，来自己知道自己去掌握说那个界限在哪里，就有这些经验，所以今天被糯米找过来谈谈这些。
看起来很专业，可是同时他又有牵涉到在制作色情影片这么闲思的话题里面会触及到的议题。
其实没有很闲思，就是剪片的时候是很麻烦，就是
真的吗？
你不会一直想那些色色的事情，就觉得啊，好烦，还要对时间轴啊，要打码啊，那些的，
就很像有些那个上码的那些人员，他们都会抱怨说，哦，其实看到会很厌烦。
对对，或者是看别人的打码，就是哦，那边有一个画格可能没有码到之类的，
就会进入一个很工作的模式这样。對對
對，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商业片了，
会很后色在看它，就对。
对，我就想那个地方哦，摄影师在某个角度，或者是这个地方剪过了之类的，
这个敬畏是怎么回事？
对 对。
阿空，那你自己本身，你说你在制作那个色情影片嘛？做这个色情影片之前，你会有准备很多道手续去做这件事情。你在想这个做影片的时候，你事前有做哪些准备吗？
以拍摄影片来说，今天重点应该不是实际拍摄嘛？
对，
就还是法律层面。好 ，OK， 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最先想到法律层面的议题的话，反而是我会反过来想。应该说从最终的结果来回推，所以前面要做什么事情。比方说最终就可能会担心说，这个影片放出去会不会被说公然猥亵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待会要谈的散布猥亵物品这件事情。那如果可能会被说散布猥亵物品的话，我要怎么规避，就是避开说被抓这件事情。所以在往前推的时候就想说，那我拍摄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什么？比方说如果是野外的片子，如果是户外露出的片子，那就是公然猥亵的问题。那当然公然猥亵我有另外一套解释方式啦，因为公然猥亵跟散布猥亵物品是不同的条文，对，它的条件不一样，对，所以就在规划拍摄的过程就也要考量进去，对。然后在更前期呢，其实就是找对象的时候要找人一起来拍片嘛，那找对象来拍片呢，就有我要怎么找到人这件事情。那如果因为我目前都是拍无酬的，就是没有给对方钱，
算是互惠。
其实这一两年开始的台湾的网黄圈子有所谓互惠的那种方式，对。但我两年多前在做的时候是就是一个哦，好想跟我约炮，好，那就来啊，只是我要拍片哦，这样子。
哦，就是一个淡书这样，就是我要拍片。
对对对，这影片会最后被我公开。之所以没有办法给对方酬劳呢，是因为这样会有性交易的问题。对，如果他来跟我做爱，然后我有给他钱的话，就是性交易了嘛。对，所以我在找人的时候，第一首先是没有办法给他钱，那或者是呢，有些人的做，我知道有些朋友的做法就是有给他钱，但当然就是不会对外说。对，你知道吗，就性交易就是一个抓不到就没事的事情，
还是
两个月，
两个月，
聊两个月，
现在两个月，
对对对对。但这是性交易本身，更麻烦的是我的那个征人的讯息。
哦，
征人讯息它是一个对外比较像是有酬劳的话，那就会变成性交易的讯息。
哦，
那性交易讯息的处罚就反而比性交易本身还要重。 对，那是另外一条，那个叫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考量。目前为止就讲到四个嘛，一个是、性交易讯息，对对，就是我要征人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是实际找到人跟他拍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他酬劳，那这是性交易本身。对对
对，
拍摄过程可能会有公然猥亵的问题，就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对，然后最后成品出来之后呢，就会有三不猥亵物品罪的问题。
了解，对，哇，其实触及到的层面非常的多。
对，所以那其实呢，我是搞这些，所以才去念法律的。
竟然，
对，我自己写过一篇，我就说，我就分析性交易的事情，然后最后有一段说，笔者是为了从事性产业，所以才来念法律，就反正就会塞这一段，这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阿空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谨慎小心。
但有时候就会被说我是个很胆小的人，对，因为我后来我的确今年这半年多来发现有很多就是网黄圈其实作风还蛮大胆的，
就大家都放胆了，
然后我就是比较早出道，然后结果还在那边绑手绑脚，对，就最近自己在检讨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本身你在意识到有这么多法律的限制的时候，那你做了哪些措施让你可以在虽然法律很多限制，可是好像可以实际让你就是拍摄色情影片？
其实刚刚虽然说到那四个法律，但是如果已经知道的话要避开并没有很难。那只是我会在比方说征人的那个页面里面中我后面会有一段说我这个行为呢并没有触犯什么什么法。
哦，直接明讲吗？
对对对，直接明讲，再写一套自己的解释。那一段文字呢，说在法律上，比方说如果真的进法院的话，有没有用？我不是那么有把握，因为毕竟我还没考上律师。对。然后，但是呢，我觉得那一段是可以给一些警察、网络警察，就是一个提示。就是算是提示吧，就是说我也是学过了，不要随便来搞我
哦。
对，因为对警察，
就是感觉我自己也有一些法律的那个背景，你不要来跟我冲低。
对对，但这其实也不是恐吓，而是对警察来说，对网络警察来说，你想想看，就是以一个需要业绩，先不管公权力这个角色，以一个需要业绩的人来说，他当然是去找那种好处理的
哦，
就是一抓了你会直接认罪的那种，
就是感觉很弱的那一种，
对，
战力很弱的那一种，
对他们比较会去找那种，
了解，
对，所以我那个反而是一个宣示说，我没有那么好搞哦，就是你要来抓我的话，就是你到时候可能这个案子两三年结不了，
哦、所以这个警戒线就对了，
对，那这个层次呢，比较不是法律层次，而是某种。勾心斗角，
就是跟警察的角力这样。
对，我的策略是这样。那其实我后来，我其实有发现，比较早年的一些色情刊物，它后面会写本书籍本或者本书刊，就是以符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依照大法官解释，叭叭叭叭，就是是合法的，所以他会特别写这一段。
就是大法官的这个解释，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产生的？因为好像。因为这法律就是现在你刚刚说有四个法律
对
触及到，可是好像刚刚有讲又有一个大法官的这个法，
刚刚说的那四个法律啊，除了公然猥亵之外，其他三个都已经过大法官解释。对，那不过我们今天就讲就是散布猥亵物品罪，刑法第235条。
好，
那一条其实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是释字第617号。对不起，今天会一直讲法条和那个数字。
哦，对，大家会觉得、好多数字哦，跟1069已经这么多了，还要其他数字。
但如果不是法律背景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忽略那个数字，没关系。对，
了解。
那一号解释呢？之所以在性别圈很常被讨论呢，是因为它的其中一个关键的案子是那个晶晶书库。对，所以他在性别圈他有一个意义在。对，那只是呢，他其实不是第一个对散布猥亵物品罪做相关解释，他其实更早有一个叫第407号。那只是那时候呢，他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出版法还在，就我们找
就一般的那种出版物
之前要审查，或者是出版之后有怎么样的检查、
分级什么的那些，
对，出版物分级制度那些的，那是在因为刑法235条它的构成要件就是猥亵之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就是还是在猥亵。那有时候会被简称，比如猥亵资讯这样子。因为法条里面用的是猥亵这个词，所以问题就在说，那猥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对。那做猥亵这个词的解释呢，其实是在407号的时候就做出来了，只是他解释的非常空泛，就是让不特定一般人就是有性欲产生。然后我就想说，那所以性欲是什么？有性欲产生是什么？就那个定义仍然是不明确的，
就很其实很主观的一个，跟法律我们想象中法律要客观这件事情，
对，
就是有一个 冲突。
对对，然后那个描述来说，客观上是一般人就是有性欲产生。我说嗯，你不能只是不能你在句子里面加了客观两个字，你就说它是客观啦、
啊。对啊，因为这客观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它是大众还是怎样的一些少数族群这样。
那另外是他用了一般人这个词呢、嗯，就是大家也会解释说，哎，那不是一般人的怎么办呢？
嗯嗯，
对，例如那时候617号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嗯啊，可是。这次被抓，比方金金书库的，那时候被抓的就是男同志的色情刊物嘛，
嗯嗯，
那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般人了，这至少不是大多数人嘛，
嗯，
对对，在所以这一般人这个词在这个相关解释里面都是常被挑战的一点，只是这个挑战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实际在做色情的内容产生的人来说呢，没有很重要，因为就还是会被抓，对，然后我们比较在乎的是到底是什么状况下不会被抓，
了解，
那。407号那时候是先说了就是这个相关的规定原则上是合宪的，只是呢你要随着就是时代的演变啊风俗的演变要去做改进、嗯、对，那虽然他是这样讲啦，但我但是就是现在回头来看啊就废话
啊，对啊，因为就也没有一个时间点啊就是你就是哎、欸、到底什么时候改变了也不知道，
对对对，那到617号了的时候呢，好一点是他有比较好的点是说哦这一类的言论自由仍然应该要受保障、
嗯、
可是不好的点是他把色情猥亵的猥亵资讯分为两类，
嗯，
对，那一种叫软蕊一种叫硬蕊，硬蕊就 hardcore 那就其实就是翻译的、
哦、是英文的翻译，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所以我觉得中文讲硬蕊的时候应该很少人能听得懂，
对啊，或者比较是听到乐团才会想到这个东西，
对对，然后硬蕊 有的人会翻硬核，但总之就是在法律文书里面如果硬要写中文的话他写硬蕊、
嗯、
OK 那麻烦在于硬蕊那一类呢，是就算你贴了18禁标签也不能散布的、
哦、
就是它是完全不可以散布，你只要可能传给别人或者是放上 就算是放在成人论坛里面也不行，
就仍然会
构成、那個
哦、只要出现就是违法的，
对对对对，他的解释的结果是这样子，对、嗯、那可是变成说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哎、欸，请问软蕊跟硬蕊要怎么分，
嗯，对啊，
对、
就是、
因为软蕊的话它只要就是有贴个封膜啊18禁标签啊、嗯、那种就还 OK，
嗯，
对，那硬蕊那边呢就他就举了 几个例子，就是人兽交啊性虐待啊、嗯、好像还有一个，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条件是哦无医学性教育性的意义的那种、
哦、
就会被归类成硬蕊，但这个分类一出来就让大家又开始吵，就是那凭什么人兽交可能有别的议题就算了、
嗯、
但如果性虐待特别是后来大家在 SM 圈子比较讲的是愚虐嘛，就是双方那个前提仍然是知情同意
就合意的那个愚虐的关系，
对对对对的那种其实还是会被抓
哦，
对，所以有时候拍那一类的成品的朋友们就也蛮小心的，那我能给他们建议就是那就只好练一下摄影技术，就是至少在这看起来像是艺术照片的时候
哦、就是借用那个他们说什么医学教育跟、那個、
对对，因为他后面有个排除条款，他说无医学性教育性艺术性，对对对，那你就至少放一点艺术性进去，那至少就不会
在那个大伞下还可以规避一下那个法律的，
对对，但这就是这比较像是变通折中有一点扭曲的做法，因为说实话、嗯、其他的我不用艺术性也可以照样可以发，
对啊，
就我平常就只是自己打手枪的影片，我完全不用任何摄影技巧、
啊、就
可以发，就
他就其实他就跑出了一个区隔，
对对对，他其实就区隔，那这个区隔是不是就有歧视的问题，有污名的问题，
嗯嗯嗯，
对，那总之617 有分为这两种啦，
嗯嗯
啊，只是因为我刚好我这个人还蛮香草的，所以我以我自己的作品，
香草的意思就是没有接触愚虐这一块的那个文化的人，对，我都会统称叫香草，对，小知识一下，
小知识，欸，我发现很多那个有在玩 SM 的也不知道这个词，
因为这我觉得这其实有一点年代，因为它其实是国外的文化脉络再转过来台湾、然后再翻译，
因为我没什么拍，不是拍 SM 作品，
嗯，
对，所以我就没什么这个困扰，对，所以我自己就是其实只要把握好说那软蕊的话其实他只要他是写说适当之安全隔绝措施
哦，
对，适当之安全隔绝措施这个解释有点妙哦，他那个那时候617整号解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18岁这个界限，其实他完全没有提到，
对，他完全没有年龄的那个，
对对，他完全没有提到年龄这件事情，那只是因为当时的其他的分级制度都在限制级那边都是以18岁为界，
嗯，
所以后来才演变出那个用18岁当成界限然后标签是贴18禁这件事情，它当然还跟其他的分级措施有关，回头讲一下分级措施，就是虽然出版法 废止了，所以出版物纸本的出版物本身是没有分级措施的，可是其他还是有的，电影、电视、游戏，然后网络某一阵子也有，虽然就是也网络的话也停掉，但总之就其他东西是有分级的。那所以在一般出版品这边呢，就是有时候大家要贴标签的时候，就会沿用其他分级制度的做法，
就比照办理。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台湾的分级制度，我觉得已经比较好理解了。嗯，因为我有一次去查那个美国的分级制度，它电影跟电视的分级制度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年龄界限是切在不同的位置。
哦，
我想说这也太让人困扰了吧？比方说那个某个电影下档了，然后在 HBO 播。嗯
哦，
那就是哎，原本可以看的，现在不能看了。嗯，就是
电影跟电视频道又不一样，
那个分级又不一样。哦，对，我之前查，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再改，因为我查了有点。但至少台湾呢，就是好六岁、十二岁、十五岁、十八岁，好就还算清楚。对，那我们今天要谈限制级呢，就然后都是十八岁。
嗯，
对对，那这个部分还算清楚，所以是还好。对，
哦，
对，那所以成人论坛也是类似的发展结果啦，就反正他就以十八岁为界，所以前面有一个。我已满十八岁，确定就是那个。虽然大家都知道，就是
要勾才能进去，
对对对对
不勾你就直接关网页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那总之就是有这样的过程，所以基本上放在那里面，就我对法律的认知呢，是应该就 OK。那其实我们等一下还是会提，就是有一些朋友还是。即使这样了，还是被警察传过去了。这样，对。
像刚刚你阿空，你有说你会加一个，算是在点进去你相关的一些色情影片的之前，你就会有一个网页界面。
我自己加了一个网站，因为我网站里面就有放我的影片的连接跟一些截图嘛。
对
对，所以我就特别做了一个类似的，其实也就是那个我已满十八岁，然后我同意要看这些东西的那个确定栏。
嗯，
对，只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制度呢，就是很不满意，所以我故意在我的那个文案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一些嘲讽的话语，就是我先把法条那个跟字抄进去，然后下面加一句说看不懂吗？那不能怪我，你要去怪立法委员跟大法官们，就是去表他们说，因为说真的，就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冲撞，就是如果因为我是抄大法官解释进去，那如果大法官解释放进去，大家是看不懂的话，大家其实就是看不懂大法官解释嘛。那这样你解释个屁
哦，因为我们都需要法律白话文
法条跟法律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嘛，你既然是要解释，那就是要让大家看得懂，
对啊，一般人要可以理解，
对啊对啊对 啊结果我直接放上去一般人是看不懂，因为我其实也知道他一般人看不懂啦，
对，就是法律用词嘛。
对，那如果这件事情后来被抓，他们说哦，我放了一个一般人看不懂的文字，我想说我是所以怪我咯
这不是你写的吗你们写的，
对啊，
了解，这其实是就是有点像是跟法律直接有点像是挑衅他们的法条的解释这样，
对对，其实也是挑衅一下。
你做这个算程式设计的方式去当嘛，那你在跟实际比如说找人来制作，像刚有讲说你就是免费那个就是互惠的方式，像你刚有讲说哦，好像有些人他们其实在这个之间他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方式，可是你说啊有些人是就被抓了嘛，是这样吗？
对对对，
什么样的差异呢？还是
要说有什么差异的话呢，就是人红是非多吧，
树大招风嘛。哦，这
我觉得关键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看了几个朋友的遇到的状况，我都觉得这个就不应该被抓啊，或者是比他更明目张胆的人也很多，但其他人却没有被抓。然后我后来回推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树大招风人红招妓的状态。我先讲个更最极端的，我在推特上有看到有人会招那个性爱趴，那招性爱趴本身还好。但是收费制的性爱趴就会有问题
哦。
对对对，那个是哪一条我就不讲了哈。
好，好好好
那个那跟关键字是台铁哈。
哦，
好，对
啊，
对对对，就是反正是跟那个件事情差不多。只是呢，我在推特上有看到这样的讯息，而且还是公开的，那结果他也顺利的办完了，就也没事。有一些朋友就来两三位吧，我有接到两三位朋友就来问我说，他最近收到警察的传票、警局的传票那种，或者是有人打给他，就是说他是警局的，因为各个警局做法不一样，的确可能会发生。那就问说他怎么办，然后我就先确认一下他的状况，比方说他东西都是放在哪里，然后有没有做防护措施啊，其实单纯一点是这样子。那这几年遇到的状况其实都是大家其实都是放在成人论坛，因为 说实话后来各个网站也越来越成熟，就是就连一开始不是要放色情内容的网站们也都让不想看到色情东西的人可以不要看到的那些措施、
哦、就避开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以推特为例，它就有个勾选，就是本账号包含的会是那个敏感内容。
嗯，敏感内容，
它的用词是敏感内容。对，那其实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那敏感内容就是这一类。但总之它毕竟是有个隔绝措施嘛。但我要说的是，之前遇到的朋友大概都是在有这一类隔绝措施的网站上放的。对，但他们仍然被抓了、哦、就是有被警察去骚扰。说实话我觉得这也是某一种公权力跟我们这种就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人们的一些抗争吧，就是公权力也希望我们可以收敛一点、
哦、
然后对，那我们又想要去冲撞，所以公权力就会找，就是偶尔还是会来找我们麻烦。我觉得这其实就会找麻烦、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最后其实是没事的、啊、有一位朋友还在进行中，而且有进到法院系统、嗯、对，但不确定，所以我还现在还没有办法说他结果一定是怎样。可是不过我之前听到的几位后来都是没事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617号，因为他说只要有适当的安全隔绝措施就好、
哦、
对，
了解
啊。对对对，我想到一个例外，但因为他是拍 SM 的就比较麻烦，因为艺术性也是一个很难在法律上主张，
就你要证明，对，你要是要找艺术学院写一篇艺评就可以躲过，
只写艺评吗？好像可以是另外一个市场，艺术圈的朋友们来写。
对，就是每个 SM 影片下面就会有个
艺评，或者是也不用到艺评啊，可能再弄一个人头组织，然后就说只是那个组织名字里面有艺术，然后那个影片就有一行字，就说本影片经某某艺术组织认证含艺术价值，
完全就变成另外一个分级制度。
对对，我觉得目前可能可以这样
去操作。
对对对对，
哦，它是一个。
好像可以是个市场去弄
反制的手法。
对对对，好像有机会哦，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好